弟兄姊妹们平安。那我们实在很感谢主哈，弟兄姊妹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家，让我们有这么多同路人。不仅仅在真道上我们是同路人，弟兄姊妹，我们是在凯旋归家的路上我们成为同路人啊，我们都在回家的路上，而且这是一个凯旋回家的路啊，我们能够成为同路人。我刚才唱诗唱到一半的时候啊，念慈姊妹叫我们向周围看一看，然后我回来我就在想说，哎呀，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今天相逢成为同路人哈，我告诉你们一个更惨的消息，将来在永世你们都得跟我在一起我也都跟你们在一起的啊，我们都信主了，我们真的是一家人，不光只是在路上暂时相逢哈，那这一条回家的路上神让我们走在一起，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扶持，但是至终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一起回到家中去啊。在那里我们跟我们的神跟我们亲爱的主要永远同在啊，所以我们唱同路人心里面希望啊，真的是能够很深的心心相惜啊，真的大家应该忍不住看看隔壁的同伴哈，你看每一个都很可爱然后我们要感谢神。那今天早晨呢啊，我的信息呢要暂时回到我们年初我们整个教会的这个今年的主题叫做兴起发光。那么关于美好的证据信心方面，我还剩下最后两个题目啊，我留到可能下个月份再跟大家把它补完啊。那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我们这个整年的主题，讲到要兴起要发光。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兴起发光，因为我们的光已经来到了。所以在年初的时候我们曾经从三个角度讲到我们要兴起发光啊。那第一个讲到这个光是一个福音之光啊，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啊，让我们得以活在光中啊，脱离了一切的黑暗啊。第二方面呢讲到在生命之光啊，就是我们这个人不仅仅得救了，主把一个全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啊，我们怎么样子让这个生命能够透过我们这个人，透过我们的家庭，透过我们的教会啊，我们能够彰显出神生命的美德啊，这是讲到生命之光。而第三方面呢讲到见证或是使命之光，神差遣我们往普天下去啊，刚才的诗歌说要走出去啊，弟兄姊妹，走出去不仅仅我们是在这里传啊福音，在这里把使命啊，把福音的使命带到普天下去。弟兄姊妹，圣经上也说到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要成为我们的啊，我们在这里见证，在这里来彰显主。那今天早晨呢我最后这个兴起发光呢我大概还剩下五个题目啊，那就比较讲到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上面我们能够为主来兴起发光。所以头两个题目是讲到在教会生活上的见证，那么在下两个题目呢讲到家庭生活的见证，那么最后的一个题目呢讲到在职场上啊，怎么样在我们的职业，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能够为主发光啊。弟兄姊妹，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我们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谦卑啊，我们让主耶稣来不仅仅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整个的生活都能够被改变过来啊，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发光做见证的生活啊。我们一起来看两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请翻到约翰福音第13章，其实我在程序单上都写了，今天也是我们的背诵经文。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大家注意啊，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原文的翻译并没有得心啊，不然的话我们就认为说只要有那个心字就好了，其实不够的啊。就是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换句话说，不能够光有心，有心每一个人都说我有心啊，我很有心想爱于弟兄，可是底下不讲了啊。弟兄姊妹，有心不够的啊，要你真正爱到一个地步呢，你不用讲你爱他，别人一看就知道我们彼此相爱。弟兄姊妹，这是神要的见证啊！门徒，别人怎么认得出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呢？是从我们彼此相爱的事上，不是我们嘴巴说，而是我们活出来，人家就碰见了这个爱。 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爱的真谛，这是我们很熟很熟的哥林多前书13章。好，是为了我们有些福音朋友有些新来的，我们读一下啊。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到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好，我们就读到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爱啊，其实是人里面一个最深的一个需要。不管我们自己承不承认，不管我们自己觉不觉得，其实一个人他里面一个最深处的需要，其实就是对爱的需要。人为什么会不快乐？常常是在爱的事情上他没有得到满足。人为什么会有一些凶暴或是凶杀的事情，或是沮丧，或是人想自杀了？常常就是在爱的事情上他受到的伤害，受到的出卖，受到的破坏，而这个人他就里面没有办法解决的痛苦啊。那么爱其实是人里面一个很大的需要。其实它不仅仅是人痛苦的原因，其实神起初把爱给人完全是一个正面的啊。因为神就是爱。爱在正面上来说，它是一个人快乐的原因，对不对？多少人因为有了爱以后，他整个那个黑暗出去了啊，乌云不见了，他笑脸出来了啊。我常常说这个有人说爱能创造神迹。啊，你去看看那些原来不喜欢洗澡的那些单身汉哈，他一谈恋爱的时候，哇，每天开始洗澡了，然后原来五音不全不敢唱歌的人啊，一谈恋爱的时候，他一面洗澡一面在那边哼起歌来了啊。那姊妹们也一样，对不对？你一谈恋爱的时候，你发现他的眼角、嘴巴各方面都在说话啊，化妆啊、打扮啊、他的表情啊，他 everything 他都不一样了。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爱啊，斯派克弟兄说，这个爱像一把 master key， 像一个万能的钥匙，它能够打开一切关闭的心。它爱能够创造神迹啊，让一个原来不可爱的人，他可以变成可爱了；让一个原来沮丧、绝望、什么都灰心的人啊，他因为有爱的缘故，他可以整个人活过来。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贝教师有一次来我们教会退休会的时候啊，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很喜欢小猫啊，他说他有一次在台北这个公馆附近走路的时候，然后在路边发现一只小猫，哎，又脏又臭，然后脖子歪到一边，好像一个有病的啊，然后很丑很脏，就是在那个马路边在那里叫。哎呀，他一看就觉得他真的是一只很不可爱的猫，可是他又觉得他很可怜啊。所以他呢还是决定的把这个猫带回去了啊。那带回家以后呢，他发现他身上有很多跳蚤，然后又脏又臭，脖子也歪，反正很多毛病。他说他就帮他打肥皂，帮他洗个澡啊，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帮他梳毛啊，然后给他打了一个蝴蝶结，然后抱他爱他啊，给他吃好吃的东西。他说才两三天，整个猫就完全不一样了。哎呀，那个猫跳上跳下的，原来是这个无精打采的哈啊，在路边那样哀声哭鸣那样子的一个样子，现在完全不一样啊，就一脸萌爱的样子，这是贝教师的形容。他说那个猫就是一脸他萌爱的样子，他就被爱了。哎呀，他发现他跟他从前被人抛弃、被人丢弃，没有人注意他，没有人给他东西吃啊，没有人在乎他，他现在完全不一样。一只小猫那个爱一来的时候，它整个不一样啊！没有多久它脖子也正了啊，连病都好了，你看啊，它整个就变成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它那天来我们退休会，这个故事起码讲了2遍到3遍啊，我印象很深刻。哎呀，弟兄姊妹，人都需要爱，连动物都需要爱，爱能够让动物不一样，更不要说人了。弟兄姊妹，其实在我们里面深处都需要爱，但是何等感谢神啊！圣经上说到神就是爱，一切的源头，爱的源头从神来的。但是这也是撒旦一直要破坏的一件事情啊！撒旦最破坏的现在就是在人跟人之间爱的关系。 然后你发现多少的婚姻出了问题，多少的父母跟儿女之间出了问题啊！这个前两天我们在倒车出去的时候，这个我们讲起小的时候孩子们的情形，那个念慈还说他已经预备好要准备抱孙子了，啊，我就跟他讲，我说那虚空的虚空哈，我说他吓一跳，我说因为那个孩子几年以后就变成 teenager 了，那我不是说 teenager 不可爱，而是说你发现 teenager 不用可爱去形容他啊，那他有另外一方面的，你要去想办法包容的爱他哈、啊，要很成熟的去爱他。可是小家伙真的是很好玩，你怎么逗他怎么好笑。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个爱哈、啊、会被仇敌破坏。多少父母亲孩子小的时候那么疼爱他，那么珍惜他，而到最后父母那个心被刺伤，最痛苦的也就是他们当初所最爱的。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之间啊，我们在世界工作上 politics 啊，碰到朋友出卖我们，碰到公司同事啊玩政治黑暗伤害我们，我们有时候就认了就是了，觉得这就是这个世界。可是来到神家里面，发现哎呦，有人在背后批评论断啊，无中生有啊，在这里搬弄是非，你知道那个伤害都是很重的。所以一方面它是最宝贵的，是人最需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仇敌伤害最厉害的。今天多少的爱没有建立在一个公义的根基上面，所以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他是希望他们的爱心是有见识的，能够分辨是非的。那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也讲到，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他不做害羞的事。那今天人这个爱有时候滥用了啊，因为被仇敌破坏，所以在一个不是在一个公义的根基上培养出来的爱情，不仅仅最后叫人痛苦，而且它带来很大的伤害。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非常小心的事情。今天一面人在这里讲爱，讲爱需要爱，可是爱不能够离开公义的根基。同样的，我们父母亲对孩子也是这样，当孩子错了你不管教他，你只是一昧的爱他，那这个叫做溺爱。那圣经上说不用杖管教自己孩子的就是恨他，其实我们是在害他。所以所有的爱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它需要建立在一个公义的根基上，他不喜欢不义，他只喜欢真理，他不做害羞的事情，然后他能够在神的面前有见识，能够分辨是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讲爱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每一个人都需要爱，而这个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赐和礼物。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开始讲到啊，你不管能够说方言啊，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言语啊，你甚至能够舍命，不管你有多少的恩赐，那些东西如果离开了爱，圣经上说不过是鸣的锣响的吧。没有一个恩赐，没有一个更妙的道比爱更可贵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爱其实神就是爱。那我们这个礼拜刚刚读了约翰一书第四章，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住在神里面？你怎么知道神住在你里面？啊，第三个明证就是你住在爱里面的人，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你说你爱神，你说你活在神的同在中，你说你跟神的关系很好，那弟兄姊妹，最明显的一个证明就是你住在爱中，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里面实在很希望当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今天的重点不是光讲爱哈，因为我们在讲教会的生活。那教会生活有一个大的特点叫做彼此相爱。哎呀，彼此相爱。我记得好多年以前我们都还集中在 Orange 聚会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那个时候我们的小组不是像现在分家的哈，我们是一起唱诗，然后有个短讲，然后我们分成三组，后来分成四组。第四组成立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小组长 Roger 他们第一次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也去参加啊。然后我说你们一定要决定出你们小组的 goal， 什么是你们小组的这个目标。然后他们那天讨论，我说要简单明白，然后能够帮助组员能够常常提醒。你知道第四组出来的答案是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当初是第四组的？是啊，记不记得？都忘记了。四个字啊，一团爱火。还记不记得他们说，一，我们要彼此合一，在主面前同心合一啊，一定要有一团，所以我们要有很好的 fellowship，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爱讲到彼此要相爱啊，然后火说到我们对神要有一个火热的心啊，要有 passion， 要有热火。 哎呀，你们第四组都忘记了，好，我都还记得。这是他们小组的宗旨啊，这个主旨，这个小组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这个小组是要成为一团爱火。我记得念慈姊妹那时候还建议说，哎，我们第四组应该做个 T 恤，上面写一团爱火啊。哎呀，弟兄姊妹，小组或者教会在世人眼中，在我们去传福音之前，我们应该就让别人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爱是从神来的。我们如果真是属主，我们就应该彼此切实相爱啊。那么圣经里面啊，弟兄姊妹，那圣经里面其实讲到这个彼此，光新约里面就讲了好几十次，讲到彼此，就是 one another 啊，彼此之间啊。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彼此什么什么，彼此什么什么，或是相互什么什么？那出现最多次的是什么？彼此相爱嘛，这今天题目呢，彼此相爱出的最多次啊，出现的最多次。那我在这里列的这边啊，彼此相爱的实际，我把它通通包括在叫做彼此相爱。那我在我们的纲要上面有哈，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一起来看一看？我不过是列的其中的一些啊，这里讲到要彼此接纳，接纳很重要。罗马书15章第7节说到，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使荣耀归给神。哎，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在这个点上我们就很疏忽了。你发现我们常常很容易彼此之间有一道墙，因为你的背景跟我不一样。你讲广东话，我不会讲，所以就分开来了。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是明的要去分门壁垒，可是神家的界限很容易出来。听说有一次在美国一个地方，有一个弟兄他去服侍他们，他们连教会喝咖啡的弟兄一个团契，喝茶的一个团契啊，然后彼此之间有冲突。所以当他们那天坐下来请这个弟兄去的时候，他们就问他说，弟兄啊，你要一杯茶还是要一杯咖啡啊？这个弟兄犹豫的，他说，给我一杯牛奶好了。不想介入他们的冲突啊，虽然这是弟兄自己讲的啊，其实在我们隐藏的里面，我们很多的地方我们会有一条界限，有些人我们喜欢的，有些人我们就关闭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彼此接纳，他是基督怎么样子接纳我们，我们要彼此 accept each other， 你必须要接纳神摆在身体里面我们的同伴，不管他受的教育，不管他的程度，不管他的文化背景，不管他的喜好，他的看法跟我们一不一样。好，所以你看在这里讲到彼此接纳，所以因为不接纳，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和睦的事情，会有不同心的事情，会有分门结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小心，那任何分门结党，任何不合一的事情，都会给身体，给爱的见证带来了一个最大的破坏。所以这里讲到彼此接纳，彼此和睦，彼此同心讲到彼此体恤，整个心里面我们想到的就是想到对方这个跟世人跟现代的人是一个完全 against 的，人的本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人很容易自私。原谅我说，特别弟兄们比姊妹们更自私哈。你发现碰到好吃的啦，碰到舒服的啦，我们弟兄们总是很容易就先把自己 take care 好了，好忘记别人啊。这个自私是人的本性啊，但是缺少体恤，缺少体恤啊。以前有一个瞎子，他在半夜点的灯啊，这个在一个很黑的马路上，他自己点的一个灯。那别人走过来以后，才发现他是个瞎子，就问他说：“你是瞎子，半夜点灯干嘛？”他说：“你又不需要看路。”他说：“我是不需要看路啊，但是别人需要看到我，我不希望别人不小心撞到我受伤嘛，对不对？你自己这个很多的思想，很多的东西，我们会去体恤别人啊。以前有一个人去吃饭，那个 waiter 端了一碗这个热，他订了一碗热面啊，他把那个面送来的时候，那个脏脏的纸头就放到碗里面，就拿过来，哎呀，那个客人看着就说：先生啊，你的纸头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怕烫。”那就放给他他想的都是想我自己啊，我不在乎那就没关系了，他不会是想到别人看到他的黑指头在汤里面不敢吃啊。那现在当然比那个温迪的指头在那个里面更好一点弟兄姊妹，这个是人的情形啊，我们很容易就朝自己想，但是在爱的里面他会彼此体恤啊。有很多很好的故事我们没有空去讲了啊，讲到彼此宽容，要彼此认罪，要彼此饶恕。 弟兄姊妹啊，不同的人摆在一起，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兴趣啊，这个不同的喜好啊，这个不同的决定啊，这个很多都会有不同。但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啊，不仅仅要知道我们会有不同，而且也会知道我们一定可能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难免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些不同的里面哈，我们却让主的生命，让主的爱，让十字架能够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还能够真正的合一，那这是教会的见证。那地上的人就是合则聚，不合则分嘛，对不对呀？有利害我就跟你在一起啊，利益的结合不行就分了。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啊，我听过很多的见证，很多的故事，其实都蛮难过的。大家大学毕业了，或是志同道合一起开了一个公司，那到最后常常很少有很好结局的，差不多都是为了钱，为了利益，到最后不欢而散。那很多人更是这个千疮百孔，被当初最信任的朋友伤害了啊。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这个不知道怎么去 handle the difference。如果没有主的爱在我们中间，如果没有一个荣耀的使命在我们中间啊，如果没有十字架在我们中间啊，弟兄姊妹，我们不容易真正的合一的。好，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需要彼此体恤宽容，我们会犯错，错了我们要跟对方认错啊，而我们要在主的里面彼此饶恕。所以主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如果你不肯饶恕别人，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你在主的面前你自己就不快乐，你整个的人际关系就不容易好啊。那底下讲到说要彼此服侍，彼此洗脚。那马可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说，人子来干嘛？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啊。那主耶稣在临走以前给我们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他为门徒洗脚。弟兄姊妹，这里讲到彼此的服侍啊，彼此服侍。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说到，你们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弟兄姊妹，这是我在神家里面，我们自己家人好像家人谈话一样。那我非常非常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在主里面有这样子的爱。虽然在服侍的弟兄姊妹，我现在很少从服侍的弟兄姊妹口中听见埋怨，大家都非常甘心的在这里服侍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何等希望说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因为爱的缘故，你肯早一点来教会来帮忙 set up， 你可以慢一点离开教会，帮忙把这些桌椅收一收，整洁的工作做一做。你看见哪一个弟兄哪一个人的服侍重呢，我们能够彼此体谅，过去服侍他。你要知道，这些弟兄们教会没有付钱给他们，他们也不是被刀子架在脖子上非做不可的，都是在爱的里面为了服侍神，为了服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在爱中常以为亏欠的感觉，哎，我们真的是愿意在爱中彼此服侍。弟兄姊妹，把自己的身份放下来，把自己的一些的舒服稍微牺牲一下。谁都希望主日早上多睡点觉，对不对？礼拜一到礼拜五累成那个样子，谁不希望礼拜天在床上多翻一下，再翻过去一下啊？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他们八点半就到教会呢？他们七点多就得起来了啊！弟兄姊妹，那因为爱，因为一个服侍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在神家里面，弟兄姊妹，一个爱的见证，我们不希望是排班要求硬是在这里这个强迫弟兄姊妹，那失去了他的价值了。但是如果在爱的里面，我们彼此在爱中，是保罗劝我们总要在爱心的里面彼此互相服侍。哎呀，我们要以能够有机会去服侍弟兄，我们心里面感到高兴，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那主耶稣在这里甚至去帮门徒们洗脚。哎呀，弟兄姊妹，这个东西真的是谦卑哈。所以我们不光是在外面有这样子的一种表现，我们更希望在主里面是这样。例如说来到祷告聚会里面，大家都很累，大家都疲倦了，一天走路下来都累坏了，谁愿意端着一个热水来为对方洗个脚呢？洗去了这个世界这一天尘土在他身上的沾染，洗去了他这一天的疲倦，让他在主人面前得着洁净，得着恢复呢。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来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就带着一盆水，带着毛巾，我们在这里彼此服侍。我说的是属灵的不用每个礼拜大家都带一盆水来那不见得一定是外面的，可是在主里面，在爱里面，我们愿不愿意彼此洗脚。 然后很多的时候我礼拜二来到聚会里面，哎呀，我听见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姊妹起来的祷告，好像一天的疲倦就被他给洗掉了。啊，一天这个世界在我们里面搞得昏昏暗暗浑浑噩噩的那种受压的灵，不 clear 的灵，因为他的祷告，哎呀，我整个人洗了起来。或者哪一个弟兄姊妹在那里带诗啊啊，或者他们的一点点的分享，哎呀，我被他洗脚了。弟兄姊妹啊，这叫做爱。所以礼拜五来到聚会里面，我们一定不要只是空空的来，不能空空的来，你大家都空空的来，一定空空的回去啊！我们怎么样子有人带的爱预备好了，我要借着今天的聚会啊，我要在这里服侍弟兄姊妹，我毛巾预备好了，我水预备好了，今天你们来，我愿意为你洗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带着这样子的爱，那真的很不一样啊！那底下他说到要彼此相交，彼此相助，彼此相顾，彼此担当。啊，这个我想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在小组里面做的其实还不错啊，大家有难处的时候就会彼此担当啊。加拉太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一个50公斤的东西啊，不要讲50公斤，50磅好了，50磅的东西你一个人扛就很重，对不对？两个人帮忙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帮你，他就一下子掉成25磅了，他一下子担子就少很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学习在主的里面重担一起来当啊！呀，你看这个有一个摊子，当他自己有缺欠的时候啊，众人都挤到主耶稣的面前，他连去主耶稣的面前的力量都没有，因为他是一个瘸腿，他没办法去，就有4个人把他扛在身上，对不对？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甚至把屋顶都拆了，把他坠到主耶稣的面前。哎呀，这个叫做彼此担当，彼此扶持。在我们的弟兄，在我们的姊妹软弱到一个地步，他连到主面前去的力量都没有了，他连爬去的机会都没有了，那我们把他扛到主的面前啊，我们来为他祷告，我们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当有一个人在下耶利哥的路上被仇敌打得半死啊，弟兄姊妹，我们中间这种事情发生很多，我说的都不是外面的，有很多的人在罪恶的事情上啊，在这个世界的事情上一下子被仇敌掳去，好像被罪打得半死，倒在地上起不来了。祭司经过不管他，利未人经过不管他，弟兄姊妹，好撒玛利亚人经过的时候就下来用油用酒为他裹伤，把他带到殿里面，把他带回到神家里面，让他可以得到休息。弟兄姊妹啊，我们多么需要这样子大家彼此相爱，真的来到神家，希望我们就拿下自己的面具啊，拿下我们表面上的嘘寒问暖。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我们希望真正在真实的里面，为什么圣经上讲到相爱，说彼此切实相爱呢？我们不是只要一些外面的一些话，一些问候，我们希望真正在属灵里面，在生命里面，在这条路上，我们真的是同路人，我们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我们彼此在这里真正来服侍对方，能够进到对方的地位，进入他的感觉，进入他的痛苦，我们一起来扛台。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彼此相爱。那也许你会说，那我也有软弱啊。那你有软弱，你就学习把自己交给大家。大家都软弱在一起，没有关系嘛。你说我们都是肉体啊，都是败坏啊，那没有关系。你听过那个故事没有？那个山猪野猪有时候那身上会有刺猬，那个刺出来的啊。他有一次大风雪，那个冻得不得了的时候，这几个猪平常都不敢靠近的，因为靠近都会扎得痛啊。那一天都只好挤在一起了，痛就痛吧，但是总比死了。大风雪的里面他们挤成一团，那至少他们 survive 了。那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仇敌攻击真的是这么厉害啊，我们根本不可能一个人胜过去的。OK, 好吗？那我身上带着这个软弱，你身上带着那个东西，那我们就靠吧。伤一伤，但是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至少我们还是同舟共济，我们还是同路人。那更何况其实我们的同伴还没有这么糟。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学习彼此切实相爱啊。那个重担彼此担当。那底下讲到彼此劝慰，彼此劝诫，彼此顺服，彼此在主的面前建立德性。那这是讲到比较更积极一点的爱了。好，爱不仅仅是包容，更积极的爱是成全。我能够包容你，这是第一步的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 有很多的 difference， 你对不起我了，你的表现有些东西很伤害人，我愿意在主的面前包容。弟兄姊妹，这需要很大的十架生命，但是更深的一个爱是我能够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成全。我不希望你永远带着那个难处，因为你到哪里去你都不会受欢迎，你都会去成为别人的伤害。在我能够包容你之后，在我里面真正对你有那个真诚的爱的时候，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坐下来，我能够帮助你，我能够劝诫你，我能够帮助你从这个错误里面出来。所以圣经里面主耶稣说这个我们常常假冒为善的人，对不对？看见别人眼中有刺，却忘了自己眼中有良木，对不对？所以我们每次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从这个故事里面提醒到，当我要定罪别人的时候，也要想到我自己也不好。但是你发现主耶稣讲比喻都是非常完整而且非常非常宝贵的。主耶稣的比喻从来没停在这。主耶稣说你应当先除去自己的良木，让你可以看得清楚，你来帮助你的弟兄把他眼中的刺给除去。这个叫做积极的爱。你想到我的弟兄眼中有个刺多痛苦啊，谁眼中有刺可以受得了？一定不舒服的。但是我今天不是只是在这里我有良木然后我去定罪他，这是不对的。我应该先知道我可能比他更糟，我要先把我的良木除去。但是更积极的爱不是只有包容，乃是成全。我要至终去帮助我的弟兄把他眼中的刺给除掉。哎呀，弟兄姊妹，这就是讲到神家彼此相爱的一些的实际啊。那我们怎么样在主的面前彼此切实相爱？而底下说到要彼此亲热、联络、款待，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啊，这个对弟兄最难，对不对？那弟兄们坐在一起，你知道为什么姊妹聚会？我们教会几年来姊妹聚会都不需要断的，而且他们姊妹聚会的 quality 非常好啊，很蒙福，他们交通都很敞开。我常常听到念慈回来跟我讲姊妹聚会的交通，我都很感动。那姊妹们就很能敞开，很真诚，而且在主人面前神很容易工作。哎，我们弟兄们坐在一起呢，大家就是嘘寒问暖一番哈，但是内心世界彼此都不了解。所以从前弟兄会，当初我们弟兄会成立的时候，有几个 pioneer 先锋啊，就要学习敞开，学习 be true， 他们把他自己内心世界都掏出来了，掏完以后发现别人都不讲，然后自己的秘密都被别人知道了。弟兄们缺少这种敞开能够真正交通，那更不要说彼此亲热了。当然我们现在讲彼此亲热，因为受到同性恋这种事情吓到了哈，觉得弟兄们亲热这个怪里怪气的。可是圣经上里面讲到还是弟兄们就是要彼此亲热，因为这个是我们天然个性的一个距离。我们的骄傲也好，我们的那种这个 self-center 也好，各方面也好，我们个性没有受到对付，我们不太容易跟人亲。我记得以前有个年长的弟兄讲，他说在教会里面要当领袖啊，尤其当长老，他一定要亲，要跟弟兄姊妹亲。哎呀，我以前听的时候这个还不以为然，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其实我们在神家里面应该学习亲。这次讲到要亲热、联络、要款待啊，要彼此在客要一味的款待，那更不要说是我们的弟兄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爱。所以在讲到彼此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怎么样子脱离消极的啊，我们不做伤害神家的事。以前有一次我听到这个弟兄讲，他说神家常常在重大的事情上最容易分裂给仇敌破坏。例如说教会要聘请牧师或者传道人啊，或是在教会在建堂的时候啊，要买会所啊，盖会所，那最容易造成神家分裂，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那弟兄姊妹，我一方面我真的很感谢神哈，因为神赐给我们一个教会，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都蛮同心的，那这是我很感谢主。我知道大家可能在这些事情上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如果弟兄姊妹能够多体谅神家，你要知道我们在这边做任何的决定都很困难。如果是地上买房子，地上的一个决定，那太容易了。就算错了我换就好了，我改就好了。可是在神家的里面，我们每一步因为要在神的面前要照着神的旨意来做，而且要能够为着神家最大的好处来做，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些决定其实是非常不容易。 但是我感谢主，就是在我们过去从设立长职到现在，从来没有在一件重大的事情上我们会有分歧的。大家都在主的面前祷告，那最基本的态度都是非常一致而且很强烈，就是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要为了荣耀神来做这个决定。那这个东西是我们中间很强的根基，我非常非常的感谢神。好，那前一阵子我们到纽约去，那有一些弟兄姊妹常常跟着我们哈，他们想找我们交通。那有一天有一个姊妹，她因为没有空来参加退休会，因为她要到外州去上班，所以她周末才赶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她说她在电梯里面，她跟我讲，她说她余弟兄，她说我才听你的信息，听得不到二十分钟，我就知道你们教会是一个非常同心的教会。我说真的，我从来都没有这个感觉啊。他说我不过听你那样才开始讲了几句话，讲到你们教会在买会所的事情上，他说我马上就知道你们教会是一个非常同心的教会。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不敢把它 take it for granted， 不要以为说大家在这里我们这样子的局面是一件自然有的事，其实不容易的。实在是弟兄姊妹都在主的面前爱主爱神，大家才有一个同一个心智同一个脚踪啊，特别在买会所这件事情，因为拖的时间很长，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也都很辛苦哈。那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也常常迫切，常常到主的面前祷告，询问主下一步是什么样子。可是你看像这一期的这个香柏木月刊有给长子们的一封信，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啊。那么后面还有在真道上的同路人就是从外地写来的信。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些东西对我们这些在主面前扛这些责任做这些决定的弟兄们都是太大太大的鼓舞。讲到那个给长子们的信，也讲到有多少的人已经等待约旦河鼓励我们这些这个长子们在做决定的时候要能够刚强，要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些话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和帮助。像那个真道上的同路人，他自己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但是他长了癌症，恶性淋巴癌医生原来判断他只有4到6个月，他怎么样在主面前靠着主胜过，他怎么样子常常听我们的信息，他甚至渴慕知道我们的近况，因为他要马上为教会祷告，他特别在圣上拜托我们，他说因为网络有时候会 down 那个消息的 update 都比较慢，他说希望我们用电子邮件来 update 他，来告诉他现在教会的近况，他可以在祷告上跟我们配合。哎呀，弟兄姊妹，这真的是同路人。大家在主里面，不仅仅我们克服、我们逃避、我们拒绝任何在消极方面造成的伤害，我们更是在积极上面，我们彼此勉励，要来讨神的喜悦。那底下讲到这个相爱彼此相爱的考验，我这里提了三个点。那第一个讲到真爱必有行动，它需要付代价；第二个，真爱必有实价，它需要舍己。第三个，爱是永不止息，它能够胜过时间和环境的考验。那这是一个彼此相爱，它一个很实在的考验。那第一件事情讲到真的爱，它一定有行动。就约翰一书3章18节，我们上个礼拜读的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不要只在嘴巴讲，真正的爱一定有行动，真正的爱一定需要付代价的。这是非常实在的事。其实这个很多神儿女们会讲说我爱你我爱你，可是呢背后呢有时候会讲一些伤害的话。我自己有时候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的情形，我里面也蛮着急的。表面上都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可是私底下转出去的时候，我却知道他们在背后讲破坏的话，那这是非常难过的事情。我们希望表里一致。我们不仅仅避免或是应该对付任何口舌上的批评论断的话，而是变成应该在正面上，就算是错了，你不喜欢他，你觉得他不对，那么要在爱里面，在诚实的里面，我们当面去说，第一个人当面去说。所以你看像这个Brooklyn 教会这个疾风烈火里面，这个 Simbara 牧师他们教会非常严格的对付这件事情。如果他听见任何批评教会批评论断的事，他一定直接去找那个人，他要当面查证为什么。如果是错了，教会要去改变那错的人需要在主的面前改正，但是不要用批评论断，应该用当面交通。 所以很多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伤害都能够除去。那这就是消极的。那积极方面，决定是要有正面的爱的行动。然后我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因为吃中药的缘故，那时候脸的瘤肿得很大啊。那有一次有一个人给我介绍一个很特别的中药，那吃这个中药呢是必须绝对吃素，不能有任何的荤菜啊。那连素里面呢，素菜的里面也有很多东西不能吃哈，是素中素，所以是我自己常常很受限制，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是只能够吃这些东西。那么我们那时候在红木城聚会，礼拜天不是像我们现在从外面包了啊，那时候是 Parlock， 所以每个主日呢，每一个家庭都带很好的菜来啊，那个红木城的菜真的是非常好，那一桌这样排过去，各式各样的菜摆在那边。可是你就发现说，当弟兄姊妹一听到说我开始吃中药以后啊，那个除了这一排桌上的菜以外，在另外一边有个小桌子，也一定摆了好几个菜是素菜做出来的。他们就除了做了一个荤菜以外，一定有人还会花点功夫做个素菜。所以我常常到那个桌子上去，一大堆的素菜是 for me 啊，里面不能有蒜、不能有葱的素菜啊，各式各样的就是我可以吃的素菜，他们另外做了一个摆在那边。哎呀，弟兄姊妹，我那时候不过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而已，可是我就体会到神家那个真实的爱，就是在哪里啊？那 Chuck Swindoff， 我想我们都知道他是很有名的一个牧者啊。他有一次在这个收音机上讲道的时候，他说他就很感动，他说他听到弟兄姊妹啊，这个彼此相爱，他说有一年靠近这个感恩节还是圣诞节啊，他那阵子真的很忙，突然有个弟兄就跑来，他说牧师，他这个礼拜你哪一天有没有空啊？他说你可不可以把你家空出来？他说我有一个负担，到你家把你家全家的窗户洗一遍，擦干净，啊，让你们可以过 Christmas。哎呀，你知道那个 Chuck Swindoff 他心里面的感动，你不要以为我讲这个故事需要你们洗窗子哈，啊，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家窗子已经洗过了，啊，我讲这个东西是讲到大家怎么样在爱的里面啊，真正不要只是嘴巴说，我们要有行动啊，而且我们这个东西，我们一个人决定有限的，如果你们把这个目标要求都只放在少数人的身上，你自己会受伤。学习走出来，自己先做爱的行动。先付出，爱不是要求得来的，爱是earn来的。所以在这里第二方面讲到说，这个真的爱一定有十字架，需要舍己。当你真正学习舍己，先去爱别人，先有爱的行动，先有爱的实际的时候，你发现你得回来的就是爱。所以有一个小朋友，他有一天出去玩，他从来不知道 echo 啊，不知道这个回音啊，他这个家里面搬到这个山区去的时候，他有一天跑出去玩，他不知道，他就这个喊了一声，就突然有人就一样这样喊回来啊，他想是谁，怎么这么凶啊，所以他又再喊一声，对方又喊回来，他就很气，他说我恨你啊，对方就骂回来，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哎呀，他就很受伤，他觉得这个地方怎么这么人都这么讨厌他啊，他就哭着回家去了。然后他跟他妈妈讲，他妈妈说没有关系，孩子你现在再回去啊，你喊说我好喜欢你，我爱你，他就跑回去对山的里面这样喊哈，我喜欢你啊，我爱你，发现那个回来的声音都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是一个小朋友的故事了，但是今天圣经的原则早就讲了，你要人怎样待你，你就先要怎样待人，这是爱的原则。你先付出，先舍己，先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你发现你得到的就是爱。这是属灵的原则，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哎呀，弟兄姊妹，以前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什么时候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应该在我身上发动，对不对？因为我舍己了嘛，啊，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当然的，我舍己，生也在我身上发动。但弟兄姊妹，但是圣经上保罗特别讲，死在你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当你舍己的时候，别人就得到祝福，别人就得到生命。而当别人得到生命，得到祝福，生在他身上发动的时候，那第一个蒙福的其实就是你嘛。他一定就会对你很好了。就算他对你不好啊，他还是辜负了你。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关系。当我们真正舍己，真正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大大的要祝福我们，真的，这个爱 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主为我们舍命啊，约翰一书，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约翰福音十五章说到，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我们今天没有肉身舍命的机会，但是我们却决定有在十字架底下舍己的机会。主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爱一定舍己。就算我们没有机会舍命，舍命是舍己的自己的表现，没有舍己就不可能有舍命。但至少我们今天从舍己开始，我们学习舍己，彼此切实相爱。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舍己。如果我们整个人都只注意到自己的话，你永远不可能享受爱，活在爱，活在祝福中。因为别人马上就会知道你是一个自私的人，小朋友都会知道，不要说我们大人了。所以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人被手被绑着，那一桌的人彼此都吃不到饭，愁眉苦脸的，桌上摆的满汉全席，但是这么好吃的饭，可是每一个人都捞不到吃，因为手上都被一个棍子绑着，所以手不能弯。但是同样的，在二楼上呢，那个人嘻嘻哈哈的在那里吃喝快乐，所以这个做梦的人就很好奇的到二楼去看，发现二楼的人也都是绑着，可是他们却吃得快乐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彼此夹菜给对方吃。你要吃什么？哦，你要吃这个，哦，我夹给你吃。啊，弟兄姊妹，这是叫做彼此扶持，彼此在爱中。当你在这里一直希望说有人为我，希望说哎呀，我为什么吃不到，弟兄姊妹，很多东西我们都得不到，我们这一生就活在埋怨的里面。可是爱的事情是很稀奇，当你给的时候他就进来了，当你舍己的时候你就得到更多。所以真正的爱是借着舍而得的，爱不是借着强求来的，不是带着责骂变着要求来的，那个得不到的。爱是借恩来的，怎么恩呢？借于你舍己，借于你肯给。好，那最后讲到爱是永不止息啊，它胜过时间和空间的考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不仅仅只是暂时相爱，而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经得起环境的考验。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爱我们，但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有时候这个缺乏信心啊，有时候我们会怀疑，我们好像觉得得不到。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很多人在背后为我们祷告，很多人在这里为我们摆上。我们要学习去观察，去体会，学习去 appreciate。圣经里面虽然讲到说，你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乃是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请你们不要读错圣经啊，不要因为读了这段圣经以后都不敢用言语跟舌头了。圣经怎么说？不要只在，对不对？所以言语和舌头还是要的，你还是要学习去表达你的谢意，表达 appreciate， 表达爱啊，要用嘴巴还是要去表达。圣经只是说不要只在啊，不是说它不重要，它重要啊，还是要学习会表达。所以我何等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丈夫，对自己的父母啊，对弟兄姊妹，尤其那些在神家里面牧养我们，你们的组长、小组长啊，我们都要学习常常对他们表达鼓励，表达感谢。那同工们也要学习对着弟兄姊妹，我们要表达感谢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爱的关系啊。当我们真正能够彼此这样相爱的时候，人来到我们中间就知道神在我们中间，别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因为他是一个爱的神。别人怎么知道我们属神呢？就借着我们爱他。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主里面呢？借着我们爱他，借着我们住在爱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能够彼此这样劝勉。那刚才我们唱诗唱这个同路人，我昨天在想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故事。我虽然常常讲，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常常都是在外地讲，我在弟兄姊妹中间讲过，你听过没有关系，但是那个故事我非常喜欢讲。那是一个同路人最好的一个故事啊。讲到以前有一次在西雅图，有一次残障者的奥运赛啊，你们大家都还记得。在那次的比赛里面呢，那就是都是各式各样残障的人来参加，轮椅的啦，缺欠的啦，智障的啦，各式各样的人来参加。那在一个50亚的一个赛跑的里面，有8个人报名参加。当那天这8个人站在一起准备起跑的时候，那裁判一声枪响，他8个人一起往前跑。结果有一个男孩子一开始起跑的时候，他没有起跑好，他整个人摔跤倒在地上。 他倒在地上，他就很 frustrated， 他就在那里哭起来了。他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前面这七个跑的人没有一个人叫他们停下来，他们全部不约而同的停下他们的脚步。七个人全部都回来，回到那个摔倒的孩子旁边，他们蹲下去扶他，他们拍他肩膀，还有一个年轻的一个智障的女孩子低头下去亲他那个磨破一点点的伤口啊，他说这个 kiss 会 help 你，会帮助你。哎呀，你就发现那一幕非常感动，他们都不跑了，七个人一起把这个人扶起来。而扶起来以后，底下有一幕更感动的事情，他们八个人彼此手挽着手啊，他们一起向着标杆一起走过去，他们不跑了。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全场的观众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们全部站起来，他们拍手，他们感动，多少人流泪，那个局面真的是那样子的 touch。 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这些人常常都健健康康的啊，我们用我们的口舌去骂人，去犯罪啊，我们用我们的聪明智慧去陷害人，去伤害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事情。但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可能不会做那样子的事，可是在神家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太轻看了我们一些消极的态度，一些批评论断可能造成的伤害，或是一些不幸的话可能在神儿女们中间发酵所带来的影响。但弟兄姊妹，这八个人从人来看，他们好像是不太被人注意的，他们身上有缺陷，他们有很多很多啊，这个别人可能不希望有的，可是在他们里面却保存了一个这么单纯真实的爱。他们还是有目标，但是他们却一起往前去，他们没有增进，没有比较，没有抱怨，没有伤害，他们中间就是爱里面真实的扶持。哎呀，我觉得这叫做同路人，真的同路人。他们不是就停在这里不跑了，他们还是向着标杆去，但是他们却彼此的扶持，他们一同去。弟兄姊妹啊，这是我对弟兄姊妹一个心里面一个很大的盼望，尤其我们教会现在面临一个这么大的挑战，我们真的需要弟兄姊妹多在祷告中我们彼此扶持啊，多在爱的里面我们彼此鼓励啊。神家有这么多的需要，我们一起来，你不要小看你可以做的事情，连主日我们准时来都对神家是个祝福啊。今天早上我唱诗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觉得这么好的敬拜怎么舍得迟到呢？那更不要说神家是一个爱的家，有这么多的服事，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一同来参与。神家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我们需要你属灵的力量投入，跟我们一起来唱诗，一起来祷告，一同来赞美神。弟兄姊妹，神家一起在面临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屈膝。所以24、100，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最后几天呢，不要随便的浪费，我们都要起来为神家扬声祷告。人来到我们中间，知道神在我们中间，因为他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不仅仅经历到神的爱，也看见我们彼此切实相爱。我们一起来唱同路人，好不好？需要同路人来帮我忙哈，
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颂神的歌唱，美奇妙救恩，心灵合一相互理解， 同路人一定要同行，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
那我们还要再唱，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我们能不能跟我们周围的人手拉着手，走到的中间也把它合起来啊，如果你那一排只有你一个人，到后面去跟弟兄姊妹站一起好不好？拉之前彼此看一看，带着爱看看你的同路人啊。好，我们再来唱。
是因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尊敬，是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颂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里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行，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行，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
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手拉着手，我们一起来到爱的神面前。让我们从心里面对主耶稣说，神啊，我谢谢你，我谢谢你，你这么爱我，我谢谢你给我摆在你的大家庭里面，我谢谢你在我周围给我这么多好的属灵同伴，我谢谢你给我放在一个愿意追求你荣耀你的教会中，我谢谢你常常借着真理，借着圣经，借着聚会来对我说话。主啊，我们在这里也愿意把自己再奉献给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彼此切实相爱。哦，主啊，让我们真是切实相爱，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除去我们的自私，除去仇敌在我们中间一切的破坏，除去任何有不合一的言行或意念。哦，主啊，把那真实的一坐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在这里相爱，为的是要荣耀你，让我们在这里相爱，为的是要见证你，让我们在这里相爱，为的是让爱能够流露出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为了这些同伴献上感谢。主啊，常常来用爱来得着我们。
主啊，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仇敌何等的可怕，他就是在我们中间做那个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他最要偷的就是偷掉那个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爱。哦，他让爱被扭曲，让爱变质，让爱成为一个自私犯罪的工具。但是主耶稣啊，我们求你来恢复那个起初的爱，恢复那个从神而来的爱，恢复那个在神本性里面 就是要赐给我们放在我们里面的爱。耶稣啊，让我们切实彼此相爱，因为爱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把那个失去的爱又恢复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再重新充满了盼望。是的，那个永恒的国度，美好的盼望永远都属于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要赞美你。阿们
阿们。那我们再唱一遍，以前你可以走到你的配偶、孩子，或是你自己小组的同工，或是你最近最想关心他的同工面前，跟他们手拉着手，我们最后再来唱一遍，好不好？现在 go ahead 去找到你的小组，找到你的家人，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再来唱一次。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近，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和意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行，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和意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行，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
阿们。把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每一个家庭，把我们整个教会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从此以后住在你的爱中，直到永远，因为爱是永不止息。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请坐。